我们正在睇民数记嘅第一章。
上次我们看到主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要数点民数。
上一次我们睇到主吩咐摩西以数点以色列人嘅人数。
有几个条件他们必须要实行。
有几个条件必须要执行的。
他们必须知道自己的来历，
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的来历，
他们也必须能成人，
也必须要是成人，
可以去征战，
可以去征战，
同时他们也必须要甘心情愿去征战，
同时他们必须要甘心情愿去征战，
也认识征战的法则，
认识征战的法则。
那么当然在新约里面来说，这几样都是原则上都是那样清楚的。
当然在新约里面原则上都是这么清楚的。
在新约的里面，每一个到神面前来的人为神做见证，他必须是一个得救的人。
每一个到神面前来为神作见证的，他必须是一个得救的人，
并且他也必须要长成，
而且他必须要长成，
成长到成为一个可以为主的名征战的人，
成长到一个可以为主的名征战的人。
也就是说他必须 对属灵的事有相当的认识，
这个话他要对属灵的事有相当的认识，
对神的心意有相当的领会，
对神的心意也有相当的领会，
同时他也必须甘心乐意的把自己摆进神的见证里，
同时他又必须要甘心乐意的将自己摆在神的见证里面。
那这是以色列民数点的那个条件，
这个是以色列民数点的条件。
我们说在以色列人中间大概有200多万人，
我们说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大概有200多万人，
适合这个条件给数点的是60万多一些，
适合这个条件被数点的有60万多。
那在人数的比例上来说，他们被数点的人仍然算是少数，
在比例上来讲他们被数点人数仍然算是少数。
那么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的话，那这些被数点的人都可以说是得胜者。
用新约的话来讲，这班被数点的人可以讲到是得胜者，
因为他们实在是站在神的旨意里头去征战，
因为他们实在站在神的旨意里面去征战。
那么除了数点这些民以外，
除了数点这些民之外，
那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开始要看的，
做一件事情今晚我开始要看的，
那就是神清楚地告诉摩西说，
就神清楚地跟摩西说，
每一个支派都要有一个首领，
每一个支派都要有一个首领，
必须要有一个人做那个支派的首领，
必须有一个人要做那个支派的首领。
但是这个人怎么产生呢？
那这个人怎么产生呢？
那这里面又有一些事情我们要留意，
里面有些事情我们需要留意。
用这一章里头的话来说，乃是神所指定，
用这一章的话里面来讲，就是神所指定的。
那用新约的话来讲，那就是神所拣选的，
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神所拣选的。
那但是神的拣选又是根据什么呢？
神的拣选又根据什么呢？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那我们必须要注意这里说的一些话，
我们必须要注意这里讲的这个话。
第十九十六节，
第十六节，
那就说到这些被拣选的做族长做首领，
就这些被拣选的做族长做首领的。
他说这都是从会中选召的，各族本支派的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
这 度话，这都是从会中选召的各作本支派的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
那在这里就我们看到有两方面的事，
这里比如我看见有两方面的事，
头一方面是神选召，
第一方面是神选召，
神在每一个族中每一个支派的里面，他选召了一个人，
神在每一个支派里面他选召一个人。
那么这些被选召的人原来就是在以色列的军中做统领的，
这被选召的人原来以色列军中做统领的。
那弟兄姊妹，这就叫我们留意到一件事，
弟兄姊妹就叫我留意到一件事，
每一个支派在军中做统领的不止一个人，
每个支派军中做统领的不止一个人，
但是神在这许多的统领当中选出一个人，
但神在这么多统领当中选出一个人。
那神根据什么来选出那一个人呢？
神根据什么选出这个人呢？
那当然我们晓神没有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的条件，
当然神在这里没讲给我们听是什么条件，
但是我们晓得，
但我们知道
神所有的拣选都是按照神的一个做工的法则，
神所有的拣选都是根据神做工的法则，
就是罗马书八章上面所说的那一件事情，
就罗马书八章所讲的那件事情
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就预先定下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那这里给我们看到神有一个目的，在新约里面来说，就是神要得着一批人，那这一批人是照着神的心思给造成他儿子的模样。
在新约的话来讲，就神要得着一批人，这批人是照着神的心思塑造成的儿子的模样。
那神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目的来选召这些人，
神就根据这个目的来选召这帮人。
那所以那里的话就继续的这样说，
所以话继续这样讲，
预先所知道的人就召了他们来，
预先知道的人就召了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又叫就称他们为义，
所召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那这是神做工的法则之一，
这个是神作工法则之一，
也可以说是神在人中间选召人的那一个法则，
也可以说是神在人当中选召人的那个法则。
在新约是这样，在旧约也是一样，
新约是这样，旧约也一样。
那在从一面来看，那是神在那里决定谁是合适的人选，
在神那边来决定哪个合适的人选，
但事实上乃是神在他的观察的里面，他看出哪一些人对神的事情有更大的爱慕，
实际是神在观察的里面看到哪些人对神的事情更加爱慕，
而哪一些人对神的事情有更多的摆上，
哪些人对神的事情有更多的摆上，
那神就选中这一些人，
神就选中这些人。
那所以在民数记的里头，我们没有看见神说他根据什么来选召这一批族长，
所以在民数记里面我们没看见神根据什么来选召这帮族长
但是我们晓得神乃是在许多的统领的中间来选出这十二个人，
但我们晓得是神在很多的统领中间来选出这十二个人，
每一个支派一个人，
一个支派一个人。
那么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明这个事呢，
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讲明这件事呢，
乃是神在那些已经参与服事的人的中间，
就是神在已经参与服事的人的中间
来选出他所要拣选的人，
来选出他所要拣选的人。
那再说得透一点呢，
再讲得透一点，
神乃是根据这些人在他们服事中间所显明的实际来决定神的拣选，
就是神在这帮服事的人当中来看看他们的情况来决定拣选这帮人。
那所以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以所有的 那个执事都是从服事的里头显出来的。
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所有执事都是从服事来显出来的。
长老是如此，执事是如此，
长老是这样，执事也是这样。
那这些教会的执事，
这个教会的执事，
那怎么来选定呢？
怎样的选定呢？
乃是从实际的侍奉的里头显明出来，
是从实际的侍奉里面显明出来。
那么在虽然在旧约的里边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是怎样怎样，
虽然在旧约里面没有明确的话给我们怎样怎样，
但是我们从提摩太前书里面所说的话，我们就晓得神吩咐使徒们从观察的里头确定谁是神所用的。
但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我们看见是神吩咐使徒们在观察里面是选定哪个合用的。
那既然是观察，那就是说那些是被观察的人一定是已经在侍奉里头的。
既然是观察，那这班被观察的人一定应该在侍奉的里面，
从侍奉的中间观察出神在他们身上的那一个选召。
在侍奉里面神都观察他们在侍奉里面的
选择
圣召。
那神就是这样的选召，
神就这样选召人。
那在当时民数记数点的时候也是如此，
当时民数记数点的时候也是这样。
那么每一个支派一个人，
每个支派一个人，
这些人，
这帮人，
我们留意十七节是这样说，
留意十七节是这样讲，
那这些人都是按名指定的。
这些人都是按名指定的。
谁按名指定呢？
边个按名指定？
神自己按名指定的。
神自己去按名指定。
神根据什么来按名指定呢？
神根据乜嘢按名指定呢？
乃是根据他们已经有的服事的实际来按名指定。
是根据他们已经有的服事的实际来按名指定的。
那么我们看，当神安排好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看当神安排好这些的时候，
那么以色列人就开始数点人了。
以色列就开始数点人了。
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要注意一点，
弟兄姊妹要注意一点，
神给摩西的启示是在二月初一日，
神给摩西的启示在二月初一日。
那他们开始数点呢也是在二月初一日，
他们开始数点呢也在二月初一日。
那这说明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那这个讲明一件什么事情呢？
乃是叫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对神的命令是立刻的顺服。
就是看见这班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对神的命令是立刻的顺服，
他们对神的吩咐是立刻的接受过来，
对神的吩咐是立刻的接受过来。
他们没有迟延神所要做的工，
他们没有迟延神所要做的
工。这一点真是很宝贝，
这一点的确很宝贝。
所以我们说这一批人算是以色列中的得胜者，也不是过分。
所以我们说这班人算是以色列人中的得胜者都不算过分。
那么当他们在二月初一日来做了这样的数点的时候，
当他们在二月初一做了这样的数点的时候，
那十九节那就在哪里又说了一件事情，
十九节又讲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他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他们。
就是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他们。
虽然是在一年多前我们读出埃及记，
虽然一年多前我们读出埃及记，
而我们对出埃及记没有那么快就忘掉的话，
如果你对于出埃及记没那么快忘掉的话，
那我们立刻就想到，
我们立刻就想到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去做，这一句话好熟悉啊。
就是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摩西就怎样做，这句话很熟悉。
事实上的确是很熟悉，
事实上的确很熟悉，
因为出埃及记38、39、40这三章的经文的里面，这样的话不住的在出现。
因为出埃及记的37、38、39这几章里面不断的
38、39、40、38、39、40
这几章不断的出现。
那39章里面七次，
39章里面七次。
如果我们把总结的话也加上去的话，就 还不止七次了。
如果将总结的话加上的话，就不止七次。
40章又是七次，
40章又是七次。
从38章开始，虽然38章里头没有那么许多的次数，
虽然38章开始没那么多的次数，
但是这个话就开始出现了。
这个话就开始出现了。
我们晓得这是会幕建造的过程，一直到会幕建造完成。
我们知道这个由会幕开始建造，一直到会幕建造完成。
那圣灵给他们当时建造的整个的事实的结论，就是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摩西就怎样的遵行。
事实上整个事情的结局就是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摩西就怎样执行。
耶和华怎样吩咐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怎样的遵行。
耶和华怎样的吩咐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怎样的遵行。
那会幕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心情心思的里头给建造起来。
会幕就是这样在这个心思里面被建立起来。
我们也记得当会幕建造好的时候所带出来的那一个情形，乃是神荣耀的显明。
我们就看见耶和华看见这个会幕建造起上来的时候，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在这里显明。
那现在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在民数记又出现了，
现在同样的话在民数记又出现了。
那在数典民数的事上又出现了，
在数典民数的事上又出现了。
那这一个出现，我们很有理由把它接上会幕的建造的整个的过程的里头。
我们很有理由将它接上在会幕的建造的整个过程里面。
那会幕的建造乃是神要显明他与他的百姓同在。
会幕的建造是要神要显明他与他的百姓的同在。
神要与他的百姓有交通，
神要与他的百姓有交通，
神要住在他们百姓的他的百姓的中间，
神要住在他的百姓的中间。
那现在在民数记的里头，我们是在看到神这个心思的延续的显出来。
在这里我们实在看见神的心思是延续的显出来。
那这一个这样的一个显明，
这个这样的显明
乃是根据人对神的没有条件的顺服，
是乃根据人对神没有条件的顺服。
那人怎样没有条件的跟上神的命定？
人怎样没有条件的跟上神的命定？
那么神的荣耀的同在就毫无保留的显明在人的中间。
那神的同在就毫无保留的显在人的中间。
那这也就是说，
这个话，
神的权柄在人的中间毫无保留的给接受了。
神的权柄在人的中间毫无保留的被接受。
那以色列人在这一个时候，虽然他们还没有进上迦南，
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虽然还没去到迦南，
但是我们却可以说他们是在神的见证的建造的过程的中间，他们在其中。
但我们可以说他们在神的见证的建造过程当中，他们在其中。
那么在旧约的时候，神是这样的记录了以色列人的经历，
在旧约里面神是这样记录了以色列人的经历。
那么在新约的里面，神也是照着同样的原则来引领他的教会。
在新约里面神又照样同样的引领他的教会。
从20节开始就是数典了的结果了。
从20节开始就是数典的结果。
我想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从20节开始一直到 44节。
啊，弟兄姊妹，就从20节开始到44节。
然后45、46是一个总结的数算。
然后45、46是一个总结的数算。
那在这个在12个支派的数算，再加上那个总结的话，我们又看出一个问题来了。
啊，这些数算又加上这个总结的话，我们又看出一些问题了。
那么他们在数算的时候。从流变支派开始，
从流变支派开始，
按照他们给数点的那个次序，
按照他们被数点的次序，
都加上那么一句话，
都加上这样的一句话，
照着加十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的被数的男丁共有，
照着加十宗族人民啊，从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的被数的有，
每一个支派都是这样的记录，
每一个支派都是这样记录，
那每一个支派都没有例外，
每一个支派都没有例外，
那么按照我们的想法。
按照我们的想法，
那我们就说，
我们就会说，
上面已经说过了数点的那一个条件，
上面已经讲了数点的条件，
那么现在真正的进入数点的时候啊，
现在真正进入数点的时候，
就不必要再重复又重复的来提那些数点的条件，
就不需要重复又重复的来提这数点的条件，
但是我们觉得很稀奇，
但我们觉得很稀奇，
我们觉得这样会简单一点，
我们觉得这样会简单一点，
但是圣灵在这里做的记录叫我们不能不注意，他这样的翻翻覆覆12+1那就是13次来这样提出书点的那一个过程，
圣灵在这里翻翻覆覆的那12+1就是13次来提这个数点的条件，
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一定有意思，
一定有意思，
如果没有意思，
如果没意思，
圣灵就不会这样重复的来说那几句话，
圣灵就不会重复来讲这几句话，
圣灵既然是重复在那里说了这几句话，
圣灵既然重复在那里讲这几句话，
每一个支派数点的时候都说那几句话，
每一个支派数点的时候都讲这几句话，
总的来说还是那几句话，
总的来讲亦是那几句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了一件事情，
很明显的弟兄姊妹看见一件事情，
说明整个的数点乃是根据神的所定出的那一个条件，
是讲出所有的数点都根据神所定出的条件，
也就是说数点的那一个标准不能降低，
就是说数点的标准不能够降低，
必须要符合这一个标准，
必须要符合这个标准，
但是在数点的过程的里头也不能加添条件，
在数点的过程里面也不能够加添条件，
也许加添一些条件能把那个标准提得高一点，
或者加添条件能将标准提得高一点，
但神没有接受这样的好意，
神没接受这个好意，
神只是说，
神只是说，
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符合的这个标准就是对，
符合这个标准就对，
增加是不对，
增加是不对，
减少也不对，
减少也不对，
就是照着这个条件就对，
就是照着这个条件就对，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因为这一个问题，
这一个问题
乃是向我们说明神的要求是绝对的，
是向我们讲明神的要求是绝对的，
你增加和减少都不可以，
增加和减少都不可以，
因为是绝对的，
因为绝对的，
神说出是这样就是这样，
神这样讲就是这样讲，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不会因为流变支派是长子的支派，所以数点他们的时候条件可以降低一点，或者是要求可以提高一点。
不是因为流变是长子的支派，所以数点的时候将条件可以降低一点或者提高一点，
也不因为约瑟在他在埃及可以说给以色列人庇护了那么长久的一段时间，所以对他也可以宽容一点。
不是因为约瑟在埃及这么久的时间或者可以将他宽容一点，
没有。你看到每一个支派都是那样的条件，
你看每一个支派都是这样的条件，
绝对的照着神的要求，
绝对的照着神的要求，
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当时是如此，
当时
那在新约就更是 严格了，
在新约就更加严格，
对于神一切的定义，
对于神一切的定义，
我们必须看准那都是绝对的，
我们必须要看准这个是绝对的，
没有可更改的余地，
没有可以更改的余地，
增加和减少都不可以，
增加减少都不行，
因为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从绝对的神发表出来的绝对的要求，
因为这些安排都是从这个绝对的神所发表出来的绝对的要求，
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常常在读旧约，好像人就特别是在历史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特别读到历史的部分，
好多人就觉得那只不过是历史，
很多人就觉得这些只不过
是
历史，
那只不过是从前发生过的事情，
这些只不过是从前发生过的事情，
但是如果真正的懂得历史的人，
但是如果真正懂得历史的人，
那他们都会知道，
他们都会知道，
我现在不说属灵的历史，
我们不讲属灵的历史，
我先说那个属世的历史，人文的历史，
我先讲这个属世的历史，人文的历史，
那么读历史的人，
读历史的人，
他们都有一个目的，
他们都有个目的，
他们都有一个认识，
他们都有个认识，
乃是要从过去的历史的里头发现一些事物发展的那一种关系，
他们都要从这个过去那个事物的发展来到找出个原则，
那找出了那个事物的发展的原则，
找出这个事物发展的原
则，或者说事物发展的那一个关系，
或者事物发展的关系，
来确定现在我们怎样来说的夸大一点，就是说我们怎样来制造历史，
讲得夸大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怎样去制造历史，
地上的人是这样想法，
地上人是这样，
我们要制造历史，
我们要制造历史，
但说到实际一点，
讲得实际一点，
那从过去的历史的里头能领会一些要避免的，或者说要继续的把握住的那一些事物，
就是要从过去历史的里面我们找到一些可以避免的，或者一些我们需要把握住的，
来避免现在犯从前所犯过的错误，
来避免犯从前所犯过的错误，
那么在一般读历史的人，他们最低限度都有这样的一个领会，
因为历史一般读历史人最单独都有这样的领会，
不会只是在那里好像看故事一样，看看从前发生什么故事，
不是好像看故事这样看看从前发生了什么故事，
人文的历史已经是这样，
人文的历史已经是这样，
那属灵的历史就比这个人文的历史更高了，
那属灵的历史比这个人文的历史就更高了，
因为那是神做工的记录，
因为这个神做工记录，
在神做工的记录的里头是发表了神的启示和神做工的法则，
在神的属灵的历史里面发表了神做工的原则和法则，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圣灵把这些历史记录下来，
圣灵将历史记录下来，
那就让我们读历史读属灵历史的人，我们真知道 是如何来看见在历史当中神的手。
我们读属灵的历史的时候，就要看见在历史当中神的手。
那么我们往前来注意一些事情，
我们就再往前来注意这个事情。
那么当我们看到他们照着神的那一个条件来数点完毕以后，
我们看见他们照着神的条件来数点完毕之后，
我们注意一个事情，
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
就是他们的数点没有把利未人算在当中，
就他们的数点没将利未人算在他们当中。
那神为什么没有把利未人选在他们当中，数在他们当中呢？
为什么神没将利未人数在他们当中呢？
那利未人究竟要不要数算呢？
利未人究竟要不要数算呢？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这一支的数点是为了征战而数点，
这个数点是为了征战而数点，
所以没有把利未人数在其中，
所以没有将利未人数在其中。
但是刚才我们提到，
刚才我们提到
这些被数的人，他们都列在那个得胜者的范围里，
他们被数人都列在得胜者的范围里面。
那这样一来，那利未人就不是在得胜者的行列里了。
这样一来，利未人就不在得胜者的行列里了。
是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这样呢？
不是。
不是的。
那我们感觉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利未人没有在这个征战的战士的数点的里头给数点。
利未人没有在这个征战的战士里面被数点，
乃是因为他们不是应付外面的征战的人，
因为他们不是应付外面征战的人，
神没有用着他们做外面的征战的战士，
神没有用着他们做外面征战的战士，
但是神要留着他们做一些比外面的征战更要高一点的事，
但神要留着他们做那些比外面征战更高一点的事。
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在底下还是要给数点，
所以我看见他们底下仍然要被数点，
并且他们给数点的那个条件和十二个支派给数点的条件不一样，
而且他们被数点的条件比其他十个一个支派数点的条件不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神怎样指着利未支派来说话，
我们现在就看看他们怎样指着利未支派来说。
四十七节那里就提到，
四十七节那里提到，
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
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
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
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
只要派利未人管法，
只要派利未人管法。
那个贵字弟兄姊妹，你看见边上是有三个小点，那就是说加上去的。
那个贵字你看见旁边有三个小点，这个是加上去的。
你说管法，什么叫做管法？
这个管法，什么叫管法？
当然我们晓得那是指着约会，
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指着约会，
但是这里没有说那个约会，
但这个没讲过约会，
只是说法，
就是讲法。
那什么是法？
什么是法？
我们如果从字面上去看的话，那就是神的律法了。
要从字面来看，就这个是神的律法了。
不是，
不是的，
完全不是那回事，
完全不是那回事。
读英文圣经我们就读得比较清楚一点了，
读英文圣经就比较清楚一点。
他说利未人我要派他们管理见证，
我要派 利未人去管理见证，
管理见证，
管理见证，
这个法就是见证，
这个法就是见
证。底下这连说到这个法规都是说管理，都是说说出那个见证。
底下连续讲的法规都是讲到见证，
而神把他的见证托付给利未人来看守，
神将他的见证托付给利未人来看守。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见证是透过约柜来表达的，
我们知道这个见证是透过约柜来表达的。
那约柜所表达的是什么见证呢？
约柜所表达的是什么见证呢？
乃是神是公义的神，
哎，神是公义的，
他要审判一切到他面前来的人，
他要审判一切到他面前来的人。
但是神却向人启示他的怜悯，
但神却向人启示他的怜悯。
所以在法柜上面神安设了一个施恩柱，
所以法柜上面神安设了一个施恩柱，
在这个施恩柱上头就有赦免的恩典，
在施恩柱上头就有赦免的恩典。
因为在施恩柱上头有羔羊的血弹在其上，
在施恩座上头有羔羊的血弹在其上。
那这一个赦免的恩典就把人和神当中的阻隔连起来了，
这个赦免的恩典就将人和神当中的阻隔连接起来，
或者说人与神的分隔连接起来了，
或者人和神的分隔连接起来，
使神与人可以恢复交通，
使神和人可以恢复交通，
人可以活在神的荣耀的光中，
人可以活在神荣耀的光中，
神可以在人的当中给尊崇，
神可以在人的当中被尊
崇。那这个就是那个约柜所表明的那个见证的事实，
这个就约柜所表明的那个见证的事实。
这一个事实乃是神自己做成的，
这个事实是神自己造成的。
人到神面前来就是想用神所做成的这样的一个恩典，
人到神面前来就享用这个作成的恩典。
那整个的事实乃是神摆在人中间的见证，
整个事情就是神摆在人中间的见证。
那神就告诉利未人说，你们要守住这一个见证，
神就告诉利未人说，你们要守住这个见证。
那么他们怎么来守住这个见证呢？
咁样佢哋点样守住呢个见证呢？
那么底下的那些安排，我们就看到一些问题来。
底下个安排，我哋又睇到啲问题嚟啦。
不仅是约柜是要利未人来看守，
唔单止约柜要利未人来看守，
整个的帐幕都需要利未人来看守。
整个的帐幕都要利未人来看守，
只有利未人能摸帐幕里头的一切，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的里头，
只有利未人能够摸这个帐幕里面特别的时间的里面。
那在特别的时间的里头，
在特别的时间的里
面，比方说拆设帐幕，
比方说拆设帐幕，
支打帐幕，
支打帐幕，
抬着帐幕里头的一切的物件前行，
抬住帐幕里面一切的物件。
那在这些特定的时间的里头，
在这些特定的时间里面，
神说明只有利未人可以做这一个工，
神特别指明只有利未人可以做这个工。
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这个很严肃的问题。
神要得着一批人，
神要得着一批人
来直接的去摸他的见证，
是直接的去摸他的见证，
来看守他的见证，
来看守他的见证。
那这一批人，
这批人
他们没有应付外面的事，
他们没有应付外面的事，
他们只是守在会幕的周围，
他只是守着会幕的周围。
而这一个守着会幕的周围，
这个守着会幕的周围，
从内部来说，
从内部来讲，
乃是守住神的见证，
乃是守住神的见证。
从外面来说，
从外面来讲，
乃是保护神的百姓不进入神的震怒的里头，
乃是保护神的百姓不 进入神的震怒的里面。
我们等到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等到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安营的那个次序，
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安营的次序，
我们就能领会怎样是在外面来保护神的百姓不进到神的震怒里。
我们就看见怎样外面保护神的百姓不进入神的震
怒，那就是在第一章的里头，
在第一章里面
也稍微提到了一点，
也稍微提到了一点，
近前来的外人必被指使，
近前来的外人必被指使。
53节那里就更清楚的说，
53节就更清楚的说，
但利未人要在罚跪帐幕的视为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
利未人要在罚跪帐幕的视为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
那就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这样就给我看见的事情，
神把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个利未支派拣选出来，
神将以色列人当中的利未支派拣选出来，
一面是守住神的见证，
一面是守住神的
看守神的见证，
看守神的见证，
另一面乃是说做神的子民的保护，
另一面就是做神子民的保护。
那我们了解到以色列人利未人他们所承担的职事的时候，
我们了解到利未人所承担的职事的时候，
那我们就留意到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了，
我们就留意到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如果我们说，
如果你说
12个支派的书点乃是应付外面的征战，
12个支派的数点来应付外边的征战，
来成全神的旨意，
来成全神的旨意。
那么利未支派呢？
利未支派呢？
我们就要这样的领会了。
我们就要这样的领会了。
他们乃是应付里面的征战的一批人。
他们乃是应付里面征战的一批人。
这一批人他们所应付的里面的征战是非常的重要，
他们要应付里面的征战的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属灵的征战的事上头，
因为在属灵的征战的事上面，
都是里面决定外面的，
都是里面决定外面的，
或者说是在神面前决定在人面前的事情的，
就是神面前的决定在人面前的事情的。
那如果里面出了问题，
如果里面出了问题，
那外面就一定出问题，
外面就一定出问题。
如果里面蒙保守，
如果里面蒙保守，
那外面就有条件去征战，
外面就有条件去征战。
那弟兄姊妹们记得在出埃及的路程上，以色列人已经学过这个功课，
你知不知道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学过这个，
他们在路上不是跟亚玛利人打了一仗吗？
他路上不是跟亚玛利人打了一仗吗？
那次跟亚玛利人打仗的那一个过程是怎样呢？
那次跟亚玛利人打仗的过程是怎样？
那一次征战的胜负决定是在什么事上呢？
那次征战的胜负决定在哪件事情上？
是决定在约书亚所带领的以色列人很强大，
是仲在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很强大，
还是根本就不在乎约书亚所带领的人是强或者是弱呢？
或者根本不在乎约书亚所带的人是强或者弱？
那我们还记得那一段历史的话，
如果我们还记得这段历史的话，
我们晓得，
我们知道
那一次的征战，
那一次的征战，
以色列人有得胜也有失败，
以色列人有得胜也有失败，
那征战好像很牛皮，很就是很 在一起，不容易解决。
争战好似好牛皮缠住一齐，唔能够解决。
一下子是以色列人得胜，
一阵间系以色列人得胜，
一下子是亚玛利人得胜，
一阵间又系亚玛利人得胜。
你得胜了，
你得胜咗，
但这个得胜不持久。
呢个得胜唔持久。
那他又得胜了，
咁佢又得胜啦。
但是他的得胜呢，也不能持久。
但佢嘅得胜亦唔能够持久，
因为以色列人这一边，他们好像又有力气又得胜了。
因为以色列嗰边好似又有咗力气又得胜啦。
那是什么原因呢？
呢个咩原因呢？
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在打仗，打得肚子饿了，没有力气了，所以就输了？
系咪因为以色列人打仗打到饿咗，冇力气，所以就输咗咧？
等到后边的人把粮食送上来，他们饱餐了一顿，又去打的时候，他们有力气了。
系咪有后边有人送粮食嚟，佢哋饱餐一顿再去打过，所以
完全不是这件事情，
完全唔系咁。
我们都记得那一次的征战，
我记得那次的征战，
以色列人得胜乃是根据摩西在山上的手能举得起来。
以色列人的得胜是在乎摩西在山上的手能够举起来。
什么时候摩西的手举起来，以色列人就得胜？
哪个时候摩西的手举起来，以色列人就得胜？
什么时候摩西的手垂下来，以色列人就失败？
什么时候摩西的手垂得下来，以色列人就失败？
那整个战争的过程就是根据摩西在神面前举手的那一个光景。
整个征战是在乎摩西在神面前举手的光景。
那我们就了解了，
那我们就了解了，
摩西的举手乃是说到对神的依靠与仰望。
摩西的举手乃是讲到对神的依靠和仰望。
摩西在神面前的祷告带出能力，
摩西在神面前的祷告带出能力。
等到摩西的手垂下来了，
等到摩西的手垂下来了，
也许摩西的那个祷告的那一个心思稍微疲倦了，
或者摩西祷告心思稍微疲倦，
祷告不起来了，
祷告不出来了，
以色列人前面征战的力量也就没有了。
以色列人在前面征战的力量就没了。
那我们还记得清楚那一个段历史，
我们还记得清楚这一段的历史。
那现在神在书民数记数点以色列人的时候，
现在民数记神在数点以色列人的时候，
这一个原则又出来了，
这个原则又出来了。
数点征战的人十二个支派，
数点征战的人十二个支派，
留下利未人没有数点，乃是让他们看守神的见证。
留下利未人没有数点，乃是留下他们看守神的
见证，而不让神的见证有变动，
让神的见证有变动。
弟兄姊妹们，这我们要是用新约的光来看这件事情啊，
弟兄姊妹，如果用新约的光来看这件事情，
我们真知道那个看守见证是什么一回事。
我们真的知道看守见证是什么一回事。
神总得要寻找到一批人，
神总得要寻找到一批人，
他们很绝对的毫无保留的守住神的见证，
他们很绝对毫无保留的守住神的见证，
尤其是那个约柜所显明的神的见证，
尤其是约柜所显明的神的见证。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说得清楚一点，
弟兄姊妹，我们讲得清楚一点，
约柜所表明的是一个救恩的法则，
约柜所表明的是一个救恩的法则，
做一个救恩的法则不能改变，
这个救恩的法则不能够改变，
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
不能够增加也不能够减少，
增加就损坏了这一个救恩的能力，
增加了就损坏了救恩的能力，
减少 也是一样的损害那个救恩的能力，
减少也一样损害救恩的能力。
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今天称为基督教的这一个大团体，
但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今天称为基督教的大团体，
多少的称为基督教团体的姑且借用那个词，多少称为教会的那些团体，
我们姑且说那些称为教会的那些团体，
我们用彼得后书的话来说，
用彼得后书的话来说，
这些人称为 神的教会，
这人称为神的教会，
但是他们却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
但是他们却连买他们的主都不承认，
他们不承认这一位主是神的儿子，
他们不承认这位主是神的儿子，
他们不承认他的宝血所带出的功效，
他们不承认宝血所带出的功效，
他们不承认十字架所带出的救赎，
他们不承认十字架所带出的救赎，
他们更不承认这一位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实实在在从死里复活过来，
他们又不承认这位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实实在在的复活过来，
那这是神的见证最基本最基本的那一个事实，
这个是神的见证最基本最基本的事实，
如果在这个最基本的事实里头发生了难处，
如果在最基本的事实里面发生了难处，
那整个神的见证也就完了，
整个神的见证也就完了，
所以神非常注意他的见证必须给看守，
所以神非常的注意他的见证必须被看守，
那在民数记的里头他就特别拣选一个支派出来来看守他的见证，
所以民数记录的里面他特别拣出一个支派来看守他的见证，
那接着新约的里头神也要得着一批人毫无保留的交出自己来维持神的见证，
在新约里面神就拣选一班人要毫无保留的来维持他的见证，
那么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非常严肃的事，
这里我们看见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因为属灵的挣扎，
属灵的挣扎
乃是一个见证的争夺，
乃是一个见证的争夺，
神的见证要显明在人的中间，
神的见证要显明在人的中间，
但是神的对头一直要消灭神的见证，不容让神的见证存留在地上，
但神的对头要消灭神的见证，不容让神的见证在地上，
那 这就是一个很不得了的大事，
这个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整个属灵的历史就是围绕着这一个事实来一直的发展，
整个属灵的历史都围绕着这个事情的发展的，
那我们认识神的人，
我们认识神的人，
我们愿意站在神的见证一边的人，
我们愿意站在神见证那边的人，
我们都很清楚的了解一件事，
我们都很清楚的了解
属灵的挣扎，
属灵的挣扎
是里面决定外面，
是里面决定外面，
是在神面前的实际而决定外面的那一个准确或者是不准确，
是在神面前决定出外面准确或不准确，
那会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
因着这样的缘故，
我们看到神在数点以色列民的时候，
神在数点以色列民的时候，
他留下利未支派没有数点，
他留下利未支派没有数点，
但是问题又来了，
那问题又来了，
刚才我们说那是十二个支派被数点的，可以用新约的话来说是得胜者，
刚才我说这个十二个支派被数点的用新约话来讲就是得胜者，
那利未人又算是什么呢？
利未人又算什么？
是得胜者当中的得胜者，是不是？
是不是得胜者当中的得胜者呢？
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圣经却没有这样的事实，
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讲，但圣经却没有这样的事实，
我们仍然是可以说利未人也是得胜者，
我仍然可以说利未人都是得胜者，
但是十二个支派所表明的是外面的得胜，
但十二个支派所表明的是外面的得胜，
利未支派所显明的是里面的得胜，
利未支派所显明的就是里面的得胜，
十二个支派所显明的是神的能力与权柄，
十二个支派所显明的就是神的能力和权柄，
利未支派所显明的乃是神的自己，
利未支派所显明的乃是神的自己，
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一个问题让我们能掌握一个事实，
这个问题让我们能够掌握一个事实，
民数记里头所提到那给数点的十二个支派，
民数记被提到所数点的十二个
支派。如果我们说他们是得胜者的话，
如果你说他们得胜者的话，
到了第十三章啊，
到了第十三章，
他们都完了，
他们都完了，
从得胜的那个地位甩到失败者的地位上，
从得胜的地位摔到失败者的地位上。
那被数算的六十万多的人，只有那个加勒和约书亚两个能维持他们的得胜。
从被数点的六十几万人当中，只有约书亚同埋加勒系得胜的。
那这样就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提醒。
咁样就俾我哋个好明显嘅提醒。
得胜者应当是维持一直的得胜。
得胜者应该系维持一直嘅得胜。
不仅仅是一个地位上的得胜。
唔单止系一个地位上嘅得胜。
但是很稀奇。
又好稀奇。
利未支派。
利未支派。
他们在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
他们在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
虽然他们当中也有一些走迷的人，
虽然在他们当中也有一些走迷的人，
但是神的见证的确是他们守住的，
但神的见证的确他们守住的。
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是这样，
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是这样。
那四十年过去，我们留意那些话，
四十年过去，我哋留意呢啲话，
说死掉的是那些被数点的兵丁，
所死掉嘅系嗰啲被数点嘅兵丁。
那其他的那些人都给保存下来，来到约旦河的东岸。
其他人都被保存到嚟到约旦河嘅东岸，
但是那些兵丁都死掉，
但系嗰啲兵丁就死晒啦。
那这是利未人在旷野的那一段的事实，
这个利未人在旷野那段的事实。
那么等到后来他们到了迦南地建国了以后，
但是等到他们后来去到迦南地建国的时候，
我们也能从列王记历代志的上面看到神的见证的持守仍然是利未支派在哪里承担起来。
我们看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时候，也看见神的见证都是由利未人承担起来，
甚至在被掳以后，
甚至在被掳之后，
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也看见，
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都看见，
当那些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利未人仍然守住他们该守的，
当以色列人都走迷的时候，利未人都是守住他们该守的。
神特别指出，尤其是那一个小把他的名字忘掉了，什么撒毒，特别是那个撒毒的子孙，
特别那个撒毒的子孙，
神特别点名的点出他们是永远要被神纪念，
神特别点名的点出他们是永远被神
纪念。因为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们仍然没有离开神的圣所，
因为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们仍然没有离开神的圣所。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在这样，在第一章的数点的里头，
在第一章的数点的里面，
重点是数点那些出去征战的兵丁，
重点是数点出去征战的兵丁，
但是确实很严肃地提到看守神见证的利未人，
但他是很严肃地提到看守神见证的利未人。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感谢赞美神。
外面的征战是明显的，
外面的征战
很能吸引人注意的，
很容易吸引人的，
但是里面的征战是隐藏的，
但里面的征战
人不大注意得到的，
人不容易注意得到的。
但是我们看见神做工的人，
但我们看见神作工的人，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没有隐藏的征战就不能有外面的征战，
没有隐藏的征战就不会有外面的征战，
在隐藏的征战中不能站住， 那在外面的征战就定归要岛上。
在隐藏的征战不能够站住，那在外面的征战定归要倒下。
那我们看见当日神吩咐摩西数点以色列人的时候，
我看见当日神吩咐摩西数点以色列人的时候，
如果光看历史的表面那就很简单，
如果光看历史的表面就很简单，
但是当我们看到历史中间那个属灵的法则的时候，
但我们看见历史里面的属灵的法则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不仰望我们的神，
我们就不能够不仰望我们的神。
在今天保守我们做看守见证的人，
在今天保守你作为看守见证的人，
来维持神要做的一切，
来维持神所要做的一切，
并且能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而且能够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这是以弗所书六章所说到属灵的征战的里面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是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属灵的征战很重要的一点。
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我们求主向我们说更清楚的话。
我们求主向我们讲更清楚的话，
叫我们从里面得着建立，来作为一个看守神见证的人，
从里面得到建立，作为一个看守见证的人。
也许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
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